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表示，相信那些一直在美国豁免下购买伊朗石油的人将能够在下周豁免到期的时候找到替代供应。美国官员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中国应该能够从其他地方满足其石油需求。中国批评美国的决定，称中国跟伊朗公司的业务是透明和合法的。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制裁旨在迫使德黑兰改变伊朗的恶意活动。特朗普表示，这些措施至今已经让伊朗政府少收了100亿美元。美国在11月恢复制裁时，给予伊朗石油的8大买主暂时的进口豁免，以便让他们有时间寻找进口石油的替代渠道，同时防止突然没有伊朗石油之后全球市场可能出现的震荡。获得豁免的是日本、韩国、土耳其、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和台湾。从那以来，意大利、希腊和台湾已经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全世界的美国盟友和伙伴应该放心，如果有必要，美国有动用核武器保护他们不受侵略的决心和资源。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大卫·特拉赫·滕贝格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他说，核威慑是所有外交活动的保障，遏制对手以核武器进行胁迫的念头，包括战术核武器。特拉赫·滕贝格说，这个在美国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提案反映出的战略要点，是让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无法料定美国是否会动用核武器，因此本届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诺不使用核武器进行第一次打击。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五眼情报共享国家将不会在其电信网络的敏感部分使用华为的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罗布·乔伊斯表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五眼联盟正在讨论如何定义敏感网络，确保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威胁。美国曾经告诫盟友不要使用华为所有的技术和设备，担心该公司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工具。但由于盟友不愿意推迟推出 5G 服务，而且挑选新供应商的成本可能会更高，美国的努力成败参半。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麦格文，还有该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针对香港当局对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领导人战中九子的判决发表了以下的声明。声明说，对于雨伞运动领导人的判决是一种令人不安趋势的继续，那就是香港严厉惩罚和平的政治异议和参与。这些判决也向倡导民主的人以及任何批评中国政府日益干涉香港的人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和保障香港及其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北京再次召开“一带一路”峰会论坛之际，美国有法学学者和专家指出，中国在进行全球大规模经济扩张时存在着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他们呼吁中国当局在论坛期间宣布解决这些违反人权问题的计划。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我们学习向人做许诺时的各种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Today we'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s. Graham. In this discussion, Ms. Graham clarified her position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I thought she had rejected my proposal, but I was wrong.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more of the conversation.In this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you promised to get her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You promised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Yes. First, I needed to fax my office in Beijing for the information she needed.
Regarding the quantity of spare parts, the size, and so on.
That's right. After I got the details, I needed to put them into a report.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discussion so far?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another program. Thank you for being my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 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 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 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下面我们复习第二课。这一课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说的话加以总结。首先是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在电话里和我们谈她和 Blake 先生的会面情况。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es, that's right. We needed industrial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And Mr. Blake's company had an excellent product. Their robots were state-of-the-art. Unfortunately,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At that meeting, Mr. Blake offered to prepare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Yes, he did.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Let's hear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The report will be ready for you tomorrow.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t'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下面我们结束对 Graham 女士的访谈。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o summarize...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 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本星期第三课重点学习了表示感谢的词句。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i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end of your lunch meeting with Charles Blake.
Yes, Charles had presented his information to Shirley, and now she had to make her decision.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表示，相信那些一直在美国豁免下购买伊朗石油的人将能够在下周豁免到期的时候找到替代供应。美国官员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中，中国应该能够从其他地方满足其石油需求。中国批评美国的决定，称中国跟伊朗公司的业务是透明和合法的。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制裁旨在迫使德黑兰改变伊朗的恶意活动。特朗普政府表示，这些措施至今已经让伊朗政府少收了$100亿。美国在11月恢复制裁时，给予伊朗石油的八大买主暂时的进口豁免，以便让他们有时间寻找进口石油的替代渠道，同时防止突然没有伊朗石油之后，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出现的震荡。获得豁免的是日本、韩国、土耳其、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和台湾。自那以来，意大利、希腊和台湾已经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全世界的美国盟友和伙伴应该放心，如果有必要，美国有动用核武器保护他们不受侵略的决心和资源。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大卫·特拉赫·滕贝格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核威慑是所有外交活动的保障，阻遏对手动以核武器进行胁迫的念头，包括战术核武器。特拉赫·滕贝格说，这个在美国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提案反映出来的战略要点，是让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无法料定美国是否会动用核武器，因此本届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诺不使用核武器进行第一次打击。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无眼情报共享国家将不会在其电信网络的敏感部分使用华为的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罗布·乔伊斯表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五眼联盟正在讨论如何定义敏感网络，确保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威胁。美国曾经告诫盟友不要使用华为所有技术和设备，担心该公司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工具。但是由于盟友不愿意推出 5G 服务，而且挑选新供应商的成本可能会更高，美国的努力成败参半。澳大利亚已经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新西兰政府则阻止了一家运营商使用华为，加拿大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禁止华为参加建设当地的 5G 网络。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院詹姆斯·麦克文，还有该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针对香港当局对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领导人战中九子的判决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对于雨伞运动领导人的判决是一种令人不安趋势的继续，那就是香港严厉惩罚和平的政治意义和参与。这些判决也向倡导民主的人以及任何批评中国政府日益干涉香港的人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和保障香港及其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北京再次召开“一带一路”峰会论坛之际，美国有法学学者和专家指出，中国在进行全球大规模经济扩张的时候，存在着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他们呼吁中国当局在论坛期间宣布解决这些违反人权问题的计划。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研究员何怡伦和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星期一撰文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个总计$10,000亿跟100多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的计划，但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受害者人群是被派到海外去建设这些项目的中国工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两名美籍学者公布的调查报告质疑华为的员工股份所有权的私有制性质，再次引发针对中国这家 5G 巨头所有制的争议。报告指出，华为的股权结构显示，创始人任正非拥有1%的股份，其余99%全部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而在中国，工会呢是由政府掌控的，因此华为的实际所有者很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那么为什么华为的所有制性质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员工股份所有权到底是真是假？这家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公司究竟是任正非所说的100%的私企，还是实际由政府控制的国企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张先生您好。
好，徐波你好。大家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夏野良。夏先生您好。
徐波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这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啊，他多次指出说华为是一家100%的私人企业。那么作为一家私企，华为的股权结构非常奇特。刚才我们提到创始人叫任正非啊，他仅拥有1%的股份，其余99%都属于员工所有，华为称之为员工股份所有制。我来请教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先生啊，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啊，这种股权结构您觉得正常吗？您怎么看华为的这种员工股份所有权呢？
好，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其实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所有权，一个是实际控制。这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一致的，但也未必，因为中国的公司它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有限责任公司，一类呢是股份有限公司。那股份有限公司基本叫上市公司。那在这类公司中间呢，那么你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是一致的，你占多少股份，那么你有多大的这个控制权。当然了，你这个控制的股东背后有没有另外的股东，有没有代持，有没有白手套，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华为作为一个非上市公司，它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呢，你的控制权不一定是你的股权，你可以有1%的股份，但你可能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个看你公司章程怎么写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改革开放它整个就是30-40年来它走过历程。华为呢是在深圳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试点城市，它又当时的一个重点的试点企业，所以呢它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它有很多尝试，有很多这个当时的摸石头过河的痕迹。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看，回过头来看它现在的，即使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个范畴下呢，它的这个股份情况啊也不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它的工会持股，那么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实体持股，它的法人地位是怎么样，这都是存疑的。
好的，那么任正非呢，他对于自己的股份仅占1%，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媒体感到奇怪，怎么一个私人公司啊，创始人仅仅占1%的股份啊，连中国官方媒体都认为呢，这对于一个私营公司来说呢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看到任正非他并不感到奇怪，他以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这个 股权仅占0.58%为例，称华为是一家员工集体控股的私人公司。那么我就来请教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啊夏业良先生，您怎么看任正非的说法？这个员工股权所有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员工集体控股吗？夏先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华为这家公司呢，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着明显的军方背景，而且最初的业务都是为军方来制作一些通讯类的产品。那么其实它这个企业一开始的所有制性质，我没有去查，但是我想可能是集体所有制。那个时候不是国有企业，但是呢是集体所有制。
嗯，
但是它的骨子里面还是为国家所控制所拥有，尤其是为军方所拥有。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知道员工持股的话，那按在市场经济国家，那你就是说是一家上市公司，然后员工占有大部分的股份，那么员工可以自主的做出这个持有还是减持或者是抛售的这种决定，可以在股市里边来变现自己的资产。但是华为公司显然不能这么做，它不是上市公司，这么多年来它一直不谋求上市，甚至拒绝上市，这里边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天机。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华为这么多年来拿到的订单，其实很多是来自军方，来自所谓国家跟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领域和产品，所以这些企业就是说普通的民营企业是拿不到这种订单的，没有特殊的背景，没有特殊的这个信任是拿不到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所谓工人自治在南斯拉夫曾经实现过，1950年6月发布了一个叫工人自治法令，说是这个在南斯拉夫企业的所有权应当是归工人所有，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是社会化，就是把股权社会化，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什么国有企业所有，而是社会化。但是后来呢，这个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失败，当时他们的就很多人这样的吹嘘，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就是古今中外，没有说是完全用这样的一个既不能上市来由这个拥有者来决定财产的归属或者股权的归属，而且呢是这样的一种有着神秘背景的企业。那么刚才他拿这个美国苹果公司来进行比较，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误解，
嗯，
就是乔布斯实际上他一开始是创始人，但是后来呢他曾经跟他的合伙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以至于他自己被赶出局了，
嗯，
他自己曾经被逐出苹果公司，所以拥有那个0.85%的股权是经过多少年来乔布斯跟他的合作者们这个长期进行博弈的一个结果，并不是说他个人有意谋取这么少的股份。当然后来呢股权稀释也有其他的考量，就是他自己个人也有一些这个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一些因素，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可比的，没有这样一个简单所有制或讲制度背景法治背景完全不同，他跟苹果公司去相提并论完全是就是说有着明显的不可比性。然后再讲到这个华为公司，它这样性质的企业在中国是不是就这一家呢？其实很多，我知道深圳还有一家公司叫做研祥，研究的研，祥和的祥。研祥公司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为军方生产很多产品，包括军用计算机、军用这个手提电脑，甚至可以防水，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特殊环境气候下能够正常使用。而这个公司呢非常神秘，我曾经到这个公司去参观，有一个公开的展览室陈列室，它是一般的贵宾都可以去看的，但是还有一个是非常神秘的，只有特殊的说中央领导人去的时候或者少数他们认为值得可以让人家看的时候才看。但那次我得到了一个破例，我也进去看了一下，有很多为军方生产的很多特殊的产品。所以像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非常神秘，现在我相信中国人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听说过研祥，但是研祥这个企业它的产值利润是相当大的。
嗯，
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华为公司它这个利润是怎么分的？就是说假如说真的是99%属于员工的话，那么员工是不是从这股份中获得了实际的这种分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大家谁都知道工会在中国是一个官方就是跟行政权力并列的，党政工团，它这个工呢属于第三位，第一位是党，第二位是行政系列，第三位就是工会。 那么工会所拥有的资产就相当于政府所拥有。
好的，
除非是像那个波兰那样有团结工会，那工会有着这个完全独立的甚至有很强大的这个政治议价能力，这一点呢，政治和经济议价能力这一点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像华为公司完全不具备啊，中国的工会都不是独立的工会。
好的，那么下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个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个想法。首先午夜星空 SZ， 我感觉华为所有权就和这个国家一样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从国家层面来说，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号称民主但专制统治的触角控制着方方面面。原来我们这就是中共当局自诩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华为也一样，说它是私有经济，可它的虚拟股权名义上就是全体员工的，说它是集体公有经济，可员工无权参与企业决策的管理，随时处于被裁员的恐惧之中，华为就是特色社会主义所衍生的一个怪胎。李忠本他说，华为资本不公开，因其不上市，所以难以确定其地位，但从常识来看，中国国内电讯都是机密部门，没有国安的背景很难进入。另外每年从国家贷款上百亿以上的额度来看，举国体制低价赔本啊去占领国际市场的行为来看呢，都是国企的完全特点，其国企是不容置疑的。叶小群他说，我不喜欢共产党，但也请美国不要打压华为，华为是我们的骄傲，我听来听去也没有华为作恶的证据，这些啊都是些或有可能等等，美国的做法像小人。我给大家选读了不同观点的我们听众的网评，在接下来的我们讨论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啊这个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的评论。现在关键的问题呢，我看是如何确定华为的这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性质。华为公司说呢，工会通过代表委员会来执行股东权利，并说工会代表呢是有权投票的持股员工们选出来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华为的工会，它跟中国企业中的其他工会是不是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待华为工会呢，你必须通过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两位学者，美国学者研究报告指出的，就是中国的工会呢，它从性质上都隶属于一个叫做咱们叫全总，对吧？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它是属于一层层的这个往下，它是，所以每间企业的工会呢，按道理都是它的一个基层单位，这就有点像共产党这那个，那是1925年就是那个三湾改编，他讲支部建在连上，他就是说他这工会作为一个中央的单位的这个附属。那这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呢，在华为内部的工会和在其他企业的工会性质应该是一样的，但它这只是一层，而第二层是什么呢？就关于工会持股这个问题。工会持股实际上华为呢，它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先开始呢，华为它拥有实体股，就每个员工他1块钱一股，给员工有实体股，它就这么着，因为当时华为开始起步中很困难，它缺乏资金。这也侧面说明华为其实开始并不一定说任正非他是一个军方背景，他军方退伍的一个军官，那么他跟其他创业者一样，就靠山吃山。那么我从军队关系熟，我从军队拿订单，中国的企业家开始他都是这么做的。开始的时候他缺钱，那么由员工呢给他融资，大概是融了有7000万吧，那是90年左右哈。这个时候呢他度过了第一个难关，然后接下来呢，他在差不多97年的时候，我记得是，他就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就做了一个这个叫做工会代持。这时候呢，就是说我工会给你这个员工代持，当然前期的实际股我要加一句啊，前期实际股也都是没有跟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所以也没有法律效益。后来90年打官司的时候，就写那个员工输了，就说你不是真正的股份啊。那么后来工会代持以后又转成什么呢？转成到了2003年吧，就是说 完全是工会持有股份，而工会持有股份以后呢，向员工发放虚拟股，所以说呢，工会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实体持股人。
嗯，
啊，那么就是说，那么如果他是变成一个实体持股人呢，这种情况下，工会本身性质又变了，他又跟其他一个企业的工会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它叫做职工持股会啊。
嗯，
这个工会啊，它有一个专门名称叫职工持股会，而这个持股会呢，又涉及到一个工会的法律地位，因为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它是有法人地位的工会，那它是由哪儿呢？它是由民政部，它属于社团法人，它又以民政部来登记，但是民政部后来呢，2000年的时候呢，民政部和证监会，我看一看，它发了一个，民政部2000年发了一个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
嗯，
同时证监会呢，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民政部的意见呢，又发了一个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那么，就证监会当时裁定呢，就是说工会不能持股，持股性质就变了，所以以后就停止审批了。但是2002年的，而且2002年呢，进一步说有一个关于职工持股会和工人持股会之间有关问题说明，明确确定了以后不再登记了。而2003年呢，华为却能够登记，所以你可以看到华为工会。他持股法律上他是特批的，他有法人地位，但这是一个特权，是个特批的，所以这就是你这样来看，你就看出他华为持股的工会持股，他是个一个特批的一个实体持股，他并不代表员工持股。
那么张先生，我再问一句啊，那您认为这个华为这个工会，它和中国其他企业的这个工会性质上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么就是说，从工会本身性质应该是一样，它属于就理论上隶属全国总工会。那但是呢，由于它变成了一个职工持员工持股，持股会，它这种原就等于说，现在目前它的华为的工会呢，除了它行使其他工会一般的华为就正常职能以外，它本身是一个持股性质的。这么一个实体，
嗯，
所以它跟一般的员工的一般企业的工会是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就持股这个问题来说呢，这个方面来看呢，刚才张先生认为呢，华为的工会和其他这个隶属于中华总工会的这样一个这个一般的工会呢，可能不大一样。那么调查报告呢不这样认为，调查报告说中国的工会这个决策呢不是由员工决定的，恰恰相反，工会的层级结构能够一层层啊追溯到呢这个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这个组织众所周知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因而工会控股实际上就是国家控股。我来请教夏先生，您刚才啊多少谈到了这个问题，请您呢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份调查报告由此得出这个结论，华为很可能是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您同意吗？
我觉得跟普通的国有企业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它这个企业一方面非常的神秘，
嗯，
跟军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信息呢？因为是它不是上市公司，它的财务报表，它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内部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其实如果要拿到这些报表和数据，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因为你看每一年的利润，这个利润从到底去哪边？如果要是讲99%属于工会，那么这个利润如果由工会拿到了99%，它是如何处置的？最终呢？是由工会的这些工会会员们个人所拥有的呢，还是上交给上一级的工会组织，或者直接上交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或者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再把它转向国库啊，或者国家的某个部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更加像是一个代持的，或者讲白手套。那么究竟它真正背后的利益方是谁？我相信这个华为的这个掌门人任正非，他作为这个具体的操作运行者，他们会得到相当丰厚的回报。
嗯，
但是如果按照他所说的，这个企业是99%股份并不属于他，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最大的股东或者讲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谁？
嗯，
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工会？这个总工会的这个就是全国最高的这个组织。但是我个人的猜想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不具有这个掌控能力。 他也不会把利润都弄到他那个总部里边自己去使用这笔这个利润。我想肯定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所控制。说员工所拥有，那是一种这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你可以问一下华为的这些职工，他们个人真正拥有多少股份啊？而且这个股份每一年的分红情况，或者说这个员工要离开企业，他这个股份怎么处置？把这些问题问清楚了，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好的，那么大量的政府补贴也是国际社会对于华为产生疑问的一个根源。据这个美国电信界啊传出的这个估算呢，说中国政府向华为公司提供的补贴可能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呢，据说每年呢都有上1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国家补贴。不过由于华为公司坚决不上市，它的资金来源不透明，所以这个推测呢无法获得官方证实。我来请教张先生，政府补贴可以说是大量的巨额政府补贴，可以算作是这个华为国有企业的一个证据吗？
这个问题啊，我认为呢不算。首先一个哈，我从总体上有一个结论，我认为华为呢到目前为止呢，它应该是一个私营企业，它不是一个国营企业。但是呢，我前面强调了，你考察华为的问题，它与它实际的所有权没有太大关系。这里边涉及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实际这个报告如果说因为通过全国总工会这个隶属的这种行政的隶属关系，那么就认定它是国企的话，你给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他都会觉得笑掉大牙。这显示的就是美国它的这个战略分析的非常的肤浅。就是说，实际上，而且也是低估了中国政府啊，这个华为对中国政府的作用。华为中国政府的作用，你要看两点。第一点，它是一个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的实施，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在通信领域，甚至哪怕你说军方的间谍也好，都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呢，它整个对全球通信行业的控制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战略的前提下呢，情况下呢，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你私企也可以，国企也可以。其实这里边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啊？中国人的有形，中国政府还文化，它文化中存在的有无形的谋略，和西方是有形的体制。西方总爱从体制，比如说，我查你的账啊，我看你的文件呐、啊，我看你的组织结构架构，他总从这方面去找答案。但实际中国呢，它的文化上讲呢，不仅它是共产党，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它也说是从就是说由用无形战胜有形。那么它呢，就是说，你想一想哈，如果你是个国企，我政府想控制你，我得控制你的董事会，对吧？我控制你的高管。我甚至我看你跟地方政府的关系，我看你的什么什么，他可以他要控制很多人。对于一个私企华为，他很简单，就控制一个人就行，就是任正非。他只要控制一个人，他就全部控制。为什么呢？你看哈，现在从法律地位上，华为就两个股东，第一是任正非，第二是华为工会。但是呢，他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是只有两个人参加一般的。一个任正非，一个是他们就轮值董事长孙亚芳，当他2018年他下去了，但也是一样，就说什么呢？实际上华为被任正非和工会控制，而任正非又控制工会，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所以说呢，只要政府控制一个人任正非，他就够了。这是第一个考察，就是说它是无形的。第二一个考察点呢，它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什么叫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华为本身是一个无限资源公司，对吧？它在市场上竞争，它可以捐助最多，它可以，我在那个伟国之音和明镜节目上提过，那么它可以呢，研发投入最多，它可以市场推广公关活动投入最多，最后它还可以最便宜。为什么是这样，对吧？朱镕基曾经说过，说你需要钱吗？我给你钱，先给你拿3亿。当时华为还没有像现在地位这么重要的时候，只要国家看上你了，你能够起来了，那么国家自然他就会愿意给你投入，就愿意控制你，同时给你资源让你长起来。这是一个在中国的一个经常的一个几乎都是套路了。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巡、夏叶良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一带一路峰会再来，北京能否突破重围？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